那第二段讲到虚狂，虚狂不实。第一段的话呢，就是说他讲的话的内容或多或少还有一部分是真实的，就像我刚刚讲的，他说必赚，当然至少这件事情可能还会赚，虽然说不见得必赚，但是还有可能会赚，所以或多或少还是有一部分的事实。那第二段是狂惑而起的话，就是说他讲的话根本就不是真实的，根本就是完全是百分之百欺骗的，这虚狂的情况。就像他这个说，比如说言狂惑而起者，就非法言法，法言非法，就是说非法的事情你说它是合法，合法的事情你说它是非法，那他目的呢，但归情利，为了归求，归就求的意思，为了求取眼前的利益而幻惑群情，而欺骗这个群，就是这个众生的那个内心，幻惑群情就是欺骗这个众生的心了。好比说现在台湾很流行的，好比相信各位可能都会碰到，这个今天你的行动电话上面来，突然有人告诉你说某某人你中了50万，好，那你要去领奖。刚开始我接到我也很高兴啊，但是后来我去打听一下，别人跟我说别傻了啦，怎么可能呢？我才知道哦，原来还有这回事情。当然，所以我才知道，你这个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。然后他也告诉我说，我还打电话去问他嘞，他说你这个中了奖啊。我说哎，奇怪，我没有参加抽奖啊。他说这个就是因为你也知道买手机，然后我们从这个手机当中，然后会抽这个那个抽取这个抽奖，然后你就被抽中了。刚开始我还觉得为了信以为真啊，然后我再去打听一下，别人劝我啊，别傻了，还好我没有真的去照他方法去做，不然就损失10000多块钱了。这个哈，相信各位都知道，这个就是这种虚狂的情况，根本就没有抽奖这个事情，啊，根本没有得奖的事情，他骗你说哦你得奖了，然后呢，那世上有很多人因为一念的贪心啊迷惑，结果就真的给他钱了，那就损失啊，好，结果就损失掉了。那这个的话就称为虚狂，好，虚狂的情况。那如果以口业来造偷盗的这个行为的话，好，这两种情况以口业来造偷盗的话，如果你偷盗东西得到东西的话，一方面结偷盗罪，这是一个；第二个结妄语罪，好，因为你讲话不实在，所以第二个要结妄语罪。好，这是讲到十种盗心的情况。好，底下结论：以此诸文正知心业，其相略显，诸得还强，防你妄尽。以上种种的这个文，好，这个十种盗心的文，来正知心业，来说明我，来正就是说来显现呢，来说明我们众生内心的烦恼的种种的形象。好，你看如果没有透过这个戒律的学习，有时候在社会上我们不知不觉都会犯到这种十种盗心的情况，最起码最容易犯的就是第一个黑暗心，很可能因为黑暗心而犯偷盗。好，所以从这个十个文当中正知心业来认证，来显示我们内心种种造作的相貌。那么其相略显，好，道心律祖说事实上还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相貌，但是因为篇幅有限，那我们上课时间有限，所以呢所以只是略略的显示它的一个内容而已，好，是略显。但所以说略显呢，诸德还强，我们好好去学习这个内容，也足够作为我们心中的还强。还强就是说心中的一个防护层呢，你在日常生活当中碰到我们眼之前刚刚所说的这种十种的情况，你发现到说你的心跟前面这十种道心相应的时候，你就应当马上遮止。因为你知道这种行为在世间的人来说，纵然说是不好，但是还并没有说怎么都严重，因为大家习惯这么做。但是这个佛弟子来说，这个是直接犯了偷盗罪，乃至满五就结重罪了。所以我们学这十种道心，然后内心要把这个将这个内容呢作为我们一个行为的一个准则，好，碰到这样的情况的话，我们就应当遮止，不要去做。好，然后以防你妄尽，防范这个妄尽的这个现前呢，哈，好，就是不要再造，才不会造作偷盗的行为。 好，以上这个第三丙三有道心介绍完了，接着呢讲到偷盗的第四个缘，丙四重物，这个满五钱啊就称之为重物。那么先说我们定义名物体重物的这个定义，我们看到这个文，世超云：萨婆多问曰，盗五钱成重是何等之钱？先看到这个问题，世超行持超里面他引这个萨婆多论里面的一段问答，在萨婆多论里面问说，盗五钱成重，这个我们讲刚讲满五成重，就是盗五钱的话，满五钱以上就决重罪。那这个五钱何等之钱？这五钱的量到底是多少钱呢？好，那底下回答有三种不同的解释。看到这个文，初云：一比王舍国法用何等钱准比钱为限？好，第一个说法是根据十诵律里面出来的。十诵律里面就是说，根据这个王舍城的这个钱，比如说那个时候钱的五钱，好，经过这时代的演变，到现在不断的换算，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？好比说，相当于王舍城那个时候，2000多年前的王舍城的那个五钱，啊，经过2000多年的这个不断的转换折合，台币多少钱？这是一个五钱的判断的标准。好，那为什么以王舍城呢？因为当佛陀治这个偷盗戒，在王舍城治的，所以以王舍城那个时候的五钱来做五钱的标准。我当然这个很难了。因为印度人他们这个习惯了不重视这个历史，他们的历史记载啊非常含糊笼统，所以王舍城的五钱，不要说现在，到唐朝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考据说折合那个时候多少钱了，所以很难。第一个方法没办法。就看第二个方法呢，二云：谁有佛法处用何等钱即以为限？这是根据四分律里面的说法。四分律里面说，这个国家它有佛法的地方，然后这个有佛法的地方的国家，他们的这个地方的五钱，然后就来制定，这个律上讲五钱的这个量，好，所以广化老和尚他就可能就是根据这个，他就说这个五钱就是新台币五块钱，当然我想可能没那么重了哈，那五块钱的话，那这个事情很严重了。好。接着我们看第三个，好，三又云：佛依王舍国盗五钱得死罪，依而结界，今谁有佛法处依国盗及物断死，即以为限。佛陀他当初为什么制定五钱呢？因为根据王舍国，当佛陀那时候王舍城的这个法律，盗五钱的话呢，就判死刑，得死罪。所以因为世间五钱要判死罪的原因，所以佛陀就是以五钱作为这个偷盗的这个标准。好，所以说呢，常类比，今谁有佛法处，有佛法的国家呢，依这个国家盗及物断死。比如说这个国家他规定说盗偷盗多少钱以上要判死刑，那这个时候就以这个钱当成五钱的一个量。好，这是萨婆多论，这个论是他的主张。我们看到这个底下结论：虽有三事，论是以后义因事。虽有三种解释，第一个是十诵律的说法，第二个四分律的说法，第三个是萨婆多论的论师的说法。那么萨婆多论的论师认为他认为以第三个说法来决定五钱的量。不，事实上在这个现在这个情况，第三个说法也行不通，因为我们现在在台湾乃至任何一个文明的国家，他不会说因为偷盗多少钱而判死刑，所以第三个方法也行不通。那怎么办呢？所以我们再讲第四个方法。这个讲义没有了，讲义没有，就是各位听我讲就好了。第四个方法就是说，南传国家哈，这个泰国他们曾经开会决定，所谓这个律上讲盗五钱，这个五钱的量多少呢？最后他们开会决定，这个20块美金，20块美金的话就是五钱的量。20块，如果折合台币，现在台币的话，差不多就是600多块钱，600-700块钱。好，那这个是五钱的量。那我们在我们台湾呢，海公道海律师 他主张差不多1000块左右是五贤的量。因为他说在律上曾经有讲到一个事情，一个比丘他拿了人家的衣服，他拿错了，拿了人家的衣服，结果其他比丘就说、哦、你犯了偷盗啊，你犯了上品不可悔罪。好，那海公就因为这个文来决断说他拿错了别人的袈裟，所以就要结上品不可悔罪。那一件袈裟折现在这个台币新台币也差不多1000块上下，所以就以这个来判定五钱大概1000块上下，所以这两个说法都可以。但是呢，总之我们一个佛弟子，我们就是不要犯偷盗了哈。那经文经典上说，乃是一针一草都不要故意去盗，这样是比较好。好，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，下课休息10分钟。